弟兄姐妹早安。好，我们让我们先到天父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主日的早晨领我们喜爱读经的人一起来到你的读经班，我们愿你的圣灵跟我们同在，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更好的理解历史书您对我们的教导。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今天是要讲新，要开始新的一个读经班的新的一个季节，秋季读经班啊。我们这个是从八月份就八九十三个月，我先讲这个历史书啊。其实摩西五经讲完了以后，那个历史已经把历史书讲了一节了啊。那么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先我们来看一下读经班的一些规矩，因为是新的季节的第一次嘛，我们先把这个规矩再说一下。好，先来读一下读经班的经句，我们大家一起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好，我们读经者的信念，也就是我们读经班的信念啊。我们是有信心来读经的，我们相信圣经是神成全无误的话，是基督徒生活信仰和生活的最高准则啊。我们相信神会借着他圣经的向我们来讲话，我们相信一个人若是喜爱神的话语，并且遵行谨守遵行，那么我们这个人就会有福啊。我们这读经班也是，我们相信这是有福的，所以我们相信教会要复兴呢，主的道必先兴旺。我们看到我们的教会呢，是因为大家都是认真读经的，所以我们的教会也是越来越兴旺。好，我们读经有一个态度啊，读经的呢态度要非常的认真啊，读神的话一定要认真的，一定要带着信心啊，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才能够呢把这个经读到我们的心里。我们读圣经的目的，不是为了读一些话语，读一些真理啊，是为了什么呢？是听神的教训。那么要把我们自己摆到这个圣经里面啊，神的话对我们是一种读责。有时候我们读着圣经会感觉心里扎心啊，那么你在这个时候多认真的思考，你一定会有得着啊。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做行为上的调整啊，因为圣经能够使得我们归正。也就是说，当我们有认识的错误，行为有错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时候，读了圣经呢，我们自己就可以去改正啊。我们就能够，圣经能够教导我们学义，也就是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像神一样的来想事情啊，来做事情。那么我们的读经的目的是要真行啊，要行各样的善事。什么叫善事呢？就是神所喜悦的事情，那么就是善事。其实最大的善事就是传福音啊。耶稣基督给了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使命，大使命，那么就是去传福音。所以这个是最大的圣事，而不是其他的一些我们认为的修桥补路，那些是圣事啊。我们的圣事就是神叫我们去做的事情。那么我们要有一个完善的读经计划，也就是说我们花三年的功夫，能够从旧约到新约整个全部读一遍啊。有的人已经可能我这里看着很多人很熟啊，所以已经读了很多遍很多遍了啊。我们每天旧约每天是读十章啊，那么我们旧约大约需要两年，新约呢是每天五章，需要一年，所以加在一起呢是三年。那么我们要有一个主日学，每天要参加主日学。我们可不可以自己一个人在家读经呢？这个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们需要大家一起啊，一起来啊，一起来读。互相来切磋，听老师来讲，解释我们这个心里的疑惑，或者呢，把圣经串起来复习一下，这样呢就会好一点啊。所以这个主日学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够这个完全在家。当然，我们也不是说，你必须得每一次来啊。好，我们这个读经班和这个查经班、研经班都不太一样啊。读经班是要先读，你读了十章以后你才来，你没有读你就不能来了。来了以后你会听不了什么东西啊。查经班什么的呢，要翻来覆去的查，我们这里只要你读啊，是等于是个初级班啊，不是一个很深的那种研经班啊，也不是教我们来讲经啊。那么读经班的学员呢，就每天都要读经，每天要灵修啊，上课之前要读完了哈。 好，然后我们不要迟到，不要早退啊，要有一个好的态度。然后呢，要参加考试。我们这个考试呢是闭卷的考试啊，这些规定你们都早就知道了哈。那么可以那个中途插班啊，但是我们不希望中途你没有什么事情就不要离开啊，希望大家来，希望来。丽莎已经讲过了哈，上一次摩西五经呢三次缺三次，我们是还是可以算给了那个结业证书的。那么我们的历史书呢不要缺四次，因为历史书要多一点啊，我们大约会有二十五次或者24次课啊，所以呢最多只能够缺四次哈。那么让我们一起呢要按照这个读经者的祷告啊，愿主的光照我，使我明白圣经。愿主祝福我读经的日子，愿主的道兴旺。主的道在哪里兴旺呢？在我们的教会能够兴旺，在我们的心里能够兴旺，在我们的家里能够兴旺。我们也希望整个这个圣经的教导能够在整个社会、整个世界都能够兴旺。历史书一共有12卷，那么上回丽莎已经讲过，我就不细讲了哈。前3卷呢是，以色列列国的之前啊。中间6卷呢是以色列的王国，后边3卷呢是之后灭亡了以后的，所以历史书实际上对我们的教训是非常深刻啊。以色列人是神拣选的人，可是他们居然会背逆神啊！大部分的时间，好多时间都在背弃神，尽管也有很多很多出色的领导人带领大家走在主的路上，但是很长的时间他们都背离啊。那么我们学习历史跟平常的历史书完全不一样啊，我们是。神主的历史，所以主要的是看神在这个以色列的历史上，它起到什么作用，神怎么来掌握这个历史的进程啊？我们来读这个历史书，我们能够得到神的恩典，看神怎么样把他的恩赐福给以色列的人。以色列一直在悖逆，可是神还是要救赎他们啊。那么我们来阅读这个呢，我们就越要有信心，我们要信靠顺服主。我们只有信靠圣父，才会使我们有力量啊，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啊。那么我们这些历史本来的功能呢，可以借鉴啊，当我们的借鉴是吧？以史为鉴，使我们明是非了。那么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神是信实的，神的应许它是永远不变的。可是我们也要看到人的毛病也是永远不变的。并不是说我们的社会几千年下来，我们的人类就变好了，并没有变好啊。所以历史的功能就是警戒我们，我们要谨慎啊，免得我们跌倒。那么历史的功能是鼓励我们啊，一定要听神的话啊，要敬畏神，要遵谨守真行啊。这就是我们读历史书的功能。好，我们历史书的第一卷呢，就是约书亚记啊，承受神所赐的产业。这个约书亚记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啊。为什么这样说呢？摩西五经，我们看见神呢跟人立了约，他把以色列人救出来，拯救出来，从埃及地救出来，但是在旷野里面漂流40年。如果没有了约书亚记呢，我们会觉得这个神的应许并没有实现，是吧？他应许这个以色列人到迦南地，可是我们在约书亚记里，我们就看见神的应许一句都不落空啊，全部都能够实现。所以约书亚记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但是呢，我们也从这个书里面能够看见，以色列人还是会不断的悖逆啊，不断的悖逆啊。到了4世纪，我们会看见悖逆的就太严重了，是吧？好，所以约书亚记这个是个承上启下的这样一本书啊。那么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约书亚记给我们的金句。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第二句啊。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好，这是我们的金句啊。金句就告诉我们，律法书一定要昼思夜想啊。然后我们应该在这个神的道路上刚强壮胆啊。只要有神跟我们同在，就什么都不用怕，是吧？然后约书亚他是下定决心哈，我和我家说的是他的一整个一个家啊，必定永远都在侍奉耶和华。不过， 耶稣亚活着的时候，整个以色列人都侍奉耶和华，都非常好。可惜的是，他去世后不久，那些等到那些长老们都去世了以后，以色列人就忘记了这个约书亚跟他们大家立的约，也忘记了神的话，不断的悖逆啊，这是我们要警惕的。好，那么关于约书亚这个人，上一次理查呢已经给我们介绍过了哈。约书亚是神拣选的以色列的领袖，是吧？是摩西之后的一个最伟大的领袖啊。摩西是最伟大的，是吧？但是他是摩西之后，神拣选了以后，摩西啊靠着神的力量来培养这个约书亚。我们看见摩西不断的把他放在身边啊，40年的功夫来教导他。那么，摩西是耶和华忠心的仆人，好，然后摩西教导约书亚也成为一个耶和华的忠心仆人啊。他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圣经上第一次看见约书亚的时候，就是以法莲支派的一个首领。为什么知道呢？因为神把这个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的时候，每一个支派都有一个负责人，那么约书亚就是其中的一个啊。后来呢，摩西还让他当了一个首领啊，让他去征战。然后呢，他在征战的当中呢非常出色啊。一开始派他出去那个侦察，迦南地，他是12个派出去的人之一。这十二个人全都是首领啊，全都是首领，12个支派，每一个支派派了一个首领出去。只有2个人回来以后是刚强壮胆的啊，是看到那个地方有神的应许，他们能够战胜迦南人，其他的都已经心都消化了。因为什么呢？看见迦南人好像身高马大是吧，战车非常强大，打不赢他们的城高啊，城墙非常坚固。可是约书亚说不行，只要神在，我们就能够战胜他们啊。所以呢，约书亚是一个忠心的，听神的话，照着神的旨意来办事的人。那么他也是一个战略家。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游牧民族，在旷野漂流40年，并没有把他们变成一支军队。可是约书亚能够把这些一盘散沙的这个民族12个支派统一在一起，能够去征战，取得胜利啊，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那么约书亚用了多少年时间来征战呢？7年多啊，7年多的时间，在下边的章节里边我们会知道他为什么会有7年多啊。神告诉我们，他用了7年多的时间来征战啊。那么他过了约旦河啊，然后呢，他3次大的战役啊，一个是中部战役，打下了耶利哥，是吧？尽管在爱城那里，他稍微遇到了一个挫折，因为呢有人犯罪啊，上回这个。理查已经讲了哈，亚干犯罪，他拿了不当拿的那个东西，结果呢，使得影响了全族人啊。后来处死了亚干以后，那么这个听着神的策略，那么呢就把亚干又把那个爱城打下来啊。这是一个中部的战役，然后呢有南部战役，有北部战役，然后以色列人就基本上占领了这个迦南地啊。那么我们还看到约书亚是一个公平、公义、正智慧的领袖。我们知道，当一个12个支派、几百多少万人的一个领袖，不是那么容易啊。特别是我们，今天我们会看到那个约书亚带领大家分那个占领下来的土地啊。那么这个时候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知道，打仗是一回事情。守城是另一回事情，分地又是一回，因为很多的利益是吧？那么约书亚用以身作则的办法，把这个土地呢公平的分下去，使得大家都没有意见啊，这是非常非常难做的一件事情啊。那么约书亚用自己的这个模范的形容啊，他不偏袒自己支派，最后才轮到他自己，所以约书亚只是取得胜利的一个诀窍啊。所以约书亚是一个伟大的领袖，值得我们学习，他是。耶稣的一个预表啊，我们在耶稣亚的身上，我们会看到耶稣。因为啊，上回历史讲了这个耶和华，耶稣亚这个名字，实际他原来叫舒雅，叫何舒雅是吧？后来是神把他改名，是摩西把他改名叫耶稣雅。实际这个名字就是耶稣啊，就是耶稣。要是用那个希腊文是什么文写出来是吧？就是耶稣啊。那么我们这个教会里好多这个耶稣雅哈，加索。张云科的儿子是叫贾爽是吧？我的，
三小，三小的儿子，
哦，他们的儿子啊，不是你的，我的那个小镇子这儿也属于，不敢说他们这个名字起得好，但是呢，确实是要学习啊，要学习。那么我们说约书亚记的主题和分段是这样的，那么上回已经说过了哈，两个主题，一个是去得着产业，那么这个是1到12章，一共24章前半本啊，就是得着产业，后半本书呢就是13到24呢，怎么样来分配？要是细分的话呢，过约旦河，这是1章到5章啊，5章的前半吧，是过约旦河，然后呢去征战去夺取，这个是5章到12章啊，5章的后半到十二，整个的12章，那么去把迦南地整个呢拿下啊，然后呢就是开始分配，13章的后边那整个就是分配，但是分配也不是全部的啊，是到了21，把利未人的这个分配完了，那么就整个分配完了以后呢，22到24呢，实际是个侍奉啊，是侍奉，怎么样来侍奉神，或者说是一个总结，是约书亚临终的一些言啊。那么我们说这个约书亚记应该是约书亚自己写的，为什么有约书亚的临终的遗言呢？他不大可能在临终的时候自己再来提笔来写，那么会不会是他事先写好的？实际也不是的啊，我们感觉《约书亚记》这本书是约书亚写好了以后，后人有编辑，有加工。就像我们写了一篇稿子交给了这个属天园丁，那么属天园丁呢会派人来编辑加工，有些我们没想到的他会加上去。那么《约书亚记》也是后人一定有的，至于是谁呢？我们猜，可能是腓尼哈啊，可能是腓尼哈，因为腓尼哈呢是以利亚撒过后之后的那个。大祭司啊，有可能约书亚过后呢，是腓尼哈来看到了这本书呢以后，他来修改啊，他来增加了一些东西，编辑了一下。那么我们说，这个里边会出现约书亚自己的事情啊，甚至还有以利亚撒，最后有以利亚撒的事情也都写在里边啊。所以我们猜这可能是腓尼哈，不晓得这个是没有定论的啊，不知道的啊。好，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前12章。前十二章主要讲的是怎么样去征战。那么首先讲的是一个领袖的预备啊，约书亚是一个领袖，那么他有个预备，怎么样案例这个约书亚当他们的领袖啊？这个上回都讲过了，是吧？然后呢，约书亚就打发探子去探明，那么其中呢有两个探子到了喇合的家，我们特别讲了喇合他们家的那个红绳子是吧？那么是个线索啊，耶稣也是。给了我们一个线索，让我们看到我们怎么样能够跟着神啊。好，以色列人过约旦河都也有一个大的准备，很大的一个准备哈。约柜要抬过去，祭司要走在前面，然后所有的老百姓要远远的离开这个约柜，多少米啊？差不多要1、2千米是吧？是对神的敬畏。好，我们看到这个里边有神能够把那个约旦河水拦在这个一边啊，结果让这个以色列人能够在。祭司的身边啊，走干地过去啊，这个是过河。过河了以后呢，还有几件事情做准备。一个是他派了12个支派，每一个支派派一个人来弄12块石头来做这个垒起来做一个纪念，就是过约旦河这样的一个纪念啊，纪念这样一个事情。然后呢，他又让这个所有的这个以色列的男人啊，全部都来做那个做隔离，行隔离。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在旷野的时候啊，除了这个在埃及地老的人们行过隔离之外都没有啊。那么这个事情是对神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仪式啊。没有这个，神曾经说过，隔离是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个约定啊，是一个约。可是以色列人把这个约给忘了，是吧？所以约书亚做了这样一个大的一个预备啊。然后呢，他还带领这个。全地的12个支派的以色列人呢，过了一个逾越节啊，这样呢，他们再来纪念神哈，纪念神把他们从埃及地救出来，这样统一了大家的思想啊，那么去征战的时候呢，就非常的有力量啊。好，然后呢，以色列军队准备出击，这个时候呢，分3个战役啊。我们知道，首先呢是攻取耶利哥，那么上一回那个。李彩已经讲过了，攻取耶利哥用了一个非常巧妙的方法，就是绕着城走6圈，一个声音都没有，大家安安静静的，每天一圈啊，走了6圈。第7天怎么样呢？有祭司吹角，所有的人一起发声大喊，是吧？ 好，结果那个耶利哥城怎么样？就塌了啊！他们就进到耶利哥城，把耶利哥城就攻下来啊。好，这么大一个耶利哥城，是很高大的一个耶利哥城，攻下来了以后，结果在攻范城这个隘城的时候犯错误啊。为什么呢？一开始就没有攻下来，让人家给杀败了。什么原因呢？神告诉他们，你们这里边有人犯罪啊。最后发现了这个犯罪的雅干，然后呢？把这件事情处理了以后，艾城就打下来。当然用了一点计策，是吧？啊，我们用埋伏，然后呢，把敌人引出来了以后，打下这个雅干来。好，接着下来，这个有基遍人来骗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从基遍出来，走了3天，走到基甲，啊，走到以色列人居住的那个地方了以后，说：“你看，我们的粮食也发霉了，我们的脚鞋也破了，我们是好远的地方来的，我们来投靠你们。”以色列人没有求告神。就把他们接了下来，接纳下来，然后跟他们立约，说我们准许你们在我们这个，以色列这个迦南地来一起来。结果，刚刚立下约了，就发现就是基遍人而已，上了个大当。基遍到基甲3天的路程，可是并不远啊。好，结果这件事情被人知道了以后，大家就埋怨耶稣呀，你怎么会跟他们去签这么一个约？可是怎么样，不能够违约。啊，神说的，你只要跟人定了约，哪怕你是错的，你得坚持到底。你定了约嘛，神也给他们确定，这样这个约神是承认的啊，是承认的。我们看到西方这个社会是个立约的社会，只要你签了约，那你就不要违背啊，不要违背。所以我们平常不要随便轻易的去promise啊，不要许诺任何的事情，一旦许诺。坚持啊，坚持！只要你不是违背神的意志的，那你就要坚持啊。好的，那么等到这个南方五王啊，在这个耶路撒冷王的号召之下，他们一看见这个以色列人打进来了，他们比较惊慌，看见耶利哥已经被打掉了哈，艾城也打下来了，于是他们就看见这个基遍人投降，他们就去打基遍人，结果基遍人求救。好的，那么这是。我们的第10章就开始南部的战役。那么上次这个李查讲这个书的时候呢，讲到第10章的时候呢，没有时间了，是吧？比较快。那我们今天怎么办呢？我们从第10章开始来起，不晓得行不行啊？前面的呢，我已经简略的复习了一遍，我们花了不少时间，是吧？那么我们来看看，今天来看这个征服南方啊，南方战役，然后我们再来看北方战役。啊，这些战役都是很快就会讲过，为什么呢？我们说过，不是靠打仗的，是靠神，对吧？是靠神啊。好，我们现在看看这个南部战役，五王联军。五王联军这里边就5个王啊，5王。那么首先，迦南地的南边的诸王，所谓王，并不是说一个很大的国家，都是一些城邦啊，城邦里边的王就是一个城邦的领袖，那么他就是王了。为什么呢？没人管他了，他就叫王，对吧？他有生杀大权。然后这些王联合起来，5个王，啊，那么我这里写了一下哪5个王啊？有耶路撒冷王，都是我们那个圣经那个第10章的第5节。如果你们翻开这个圣经，你们会看到啊，有耶路撒冷王、希伯伦王、耶摩王、拉基王、以基伦王，啊，这样5个王大家集中在一起，干什么呢？来抵抗这个，以色列人。那么他们的人多得像说是多得像沙子一样啊，他们的力量也是非常的强大，他们来攻打基遍。那么这个时候以色列人怎么办呢？说并没有关系，为什么呢？耶稣亚领导他们听神的话啊，那么呢在神的指导之下，他们用了一个方法就快速的把这个5王联军打败啊，在我们的圣经里面一句话而已，怎么呢？就是快速的上去啊，上去啊，中夜从基甲上去，猛然到他们那里去啊！神就帮着他们怎么呢？下起冰雹，把他们的人都给打死了啊！而且这个冰雹打下来也非常有意思，只打死这个5王联军，就不打这个以色列人啊！那么我们大家看见啊，这是神的作为啊！这里边有一句话，要非常的小心，在这个第10章的第13节，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指在西边的亚亚冷谷，这是岂不是写在亚塞尔书上吗？我们刚 刚信耶稣的时候，或者甚至于不信的时候，不信主的时候，我们读着这一句话，感觉怎么样？感觉不对呀、啊！太阳、日头、月亮怎么都停在天上都不动了呢？为什么呢？以色列人那个约书亚祷告，祷告神了以后，这月亮就日亮，日头就不动，一天整整停了一天。我们是不是会不太相信啊？事实上，读圣经很多地方我们都不太相信，比如说红河怎么会？红海怎么会分成两半，人就过去了呢？啊，那个约旦河怎么会河水就停在那边就不下来呢？人就过来了呢？我们说，如果我们信了主，神的作为，在神没有什么不能，是吧？如果你相信，那就是能的啊，就是能。日头为什么不能停呢？日头可以停。当然了，有人去考证啊，考证什么呢？亚撒书是一本古时候的历史书，是诗歌书。诗歌书是不是有夸张啊？他说这日头月亮这么停在那里，可能是夸张了啊。我们不这样想，我们想的是什么？是神的作为啊。约书亚一祷告，日头就停在了。为什么要停在那里啊？他们中夜上去，一夜的功夫要走四十里，这都20多公里吧，甚至于不止。那么打上去还要准备那么多的人，要有武器，要有后勤的装备，是吧？那么一下子冲上去，趁敌人不备把别人打败，那么那个时候的行军是非常的辛苦，那么需要时间。那么那个时候他为什么能够一天一夜的时间冲上去？那么实际是神给了他们能力啊，是太阳月亮真的是停在那里。好，我们看见这个从吉甲啊，耶稣要率领以色列人打到这个上面是打到爱城啊，下面是到基遍啊，然后呢五王联军到了基遍，那么他们打败了武王联军。那么打败了武王联军以后，盛世呢有一个长途的奔袭啊。我们在这个图里面，我们看见啊，以色列军人打下基遍来了以后，一直追啊，追到马基大，到利拿，然后到眼镜。这张图是赵英科给的啊，是我从他的那个讲稿里边用来的。这张图可以看见这个。要是照着这个第十章这个圣经上，你们可以看，一点一点的看，一个城一个城啊，现在就来不及了哈。我说你们如果是事先看过的话，应该是这样啊。最后的打到希伯伦，再打到底壁，然后再回到基甲啊，回到基甲。中间有一个小故事，就是把五王联军的五个王抓到了，在哪里抓到呢？是在马基大的一个山洞里啊，就抓到了以后，当然是被处死啊。好，这个是南方的一个征战，然后我们再来看北方的征战。北部战役，当南方战役完全取胜了以后，北方的那些王在谁的带领之下呢？在耶夏所王带领之下，他们呢联合起来来抵抗。尽管他们明知道有神站在以色列人这一边，可是他们认为他们的神站在他们的一边啊，所以他们这个很多的王联合起来，这是士兵是非常的多，而且呢啊，人多如海边的沙啊，有许多的马匹车辆。在当年这个征战的时候，如果是在平原上征战，有战车这是最强大的，就相当于现在的坦克，是吧？为什么呢？你拿着那个短刀，哪怕你是长矛，你去刺这个战车，你刺不上，对吧？可是战车上冲过来，那你都挡不住。可是我们这个圣经上也是一句话就把他们打败了啊，真是这一句话啊，就是说耶稣呀，看到这个所有的那些联军在这个米伦水边，那么耶稣要怎么样呢？领着以色列人突然向前攻打他们啊，就这一下就打下来。尽管没有细说，我们知道这是神在起作用，对吧？所以你不管你再多的兵力啊，哪怕这边只有很少的一点兵，一样可以把他们打败，是吧？只要有神的作为。好，那么我们看到打北方联军呢，就是也是一句话的事情啊。那么打完了以后呢，以色列人按照神的旨意就把夏所给焚烧了啊，夏所的里边的所有的人全部杀尽。那么其他的地方呢，也都是打下来了以后怎么样呢？把所有的那些财物什么呢，都变成了掳物啊，变成了以色列人的用物，所有的人呢全部杀掉啊。然后国中就得到了太平。所以北方一个大仗就这么几句话就完了啊， 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因为是有神的作用啊。我们看见这个北方啊，很多的王联合到一起啊，只有一个红线是从吉甲上去的，也就是在塞东南边的加利利海的边上下边那个是吉甲啊，那个上去。是以色列军队啊，是约书亚的军队，到了米伦啊，米伦的河边啊，水边，那么呢，直接把这些都打败。打败了以后呢，又分几路向北出进啊，一路到了西顿，一路叫到米斯巴，一路呢就到了这个米斯利弗马因啊，三路把这个北方的军队呢全部打平。那么下边那些呢？下边都不用打了，为什么呢？他们的首领、他们的军队全部已经在米伦的水边被击败了，然后把北方那些地占下来，南方那些本来南方已经占领了，中间那些就不用打了，是吧？好，北方战役也是飞快飞快的，我们就结束。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历史的遗迹——古城夏所。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历史的遗迹发掘出来的，我们知道当年的那个战争是多么的残酷啊！为什么呢？这个城塌完了以后仍然是非常的坚固，挖掘出来的城都是石头城，非常的坚固。如果是守的那个地方，你要想去攻城，这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啊！然后这个夏所城在哪里呢？在山上。你看，我们再看下边是一块平地，那么他们那个城呢是在山上，有几条路能够上去呢？1-2条路而已，所以攻打这个夏所可不是那么容易。可是在我们的书里面说，快速的上去就打下来了啊。所以这个呢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圣经里面随便写的，是吧？是真的啊，而且有历史考证它是真的啊。好，那么我们现在要开始看11章，11章也就是我们今天开始的新的题目啊。半个小时以前我们讲的都是过去的复习，对不起啊。然后我们来看啊，11章告诉我们，耶稣要按照这个耶和华的吩咐一切话夺了那个全地了啊。那么国中呢就享有太平，享有太平，没有战争了。我们要小心啊，我们要小心，是不是国中没有了征战了呢？不是的，不是的啊。为什么是这样说呢？是当时把迦南地的大部分的地方都打下来了，剩下的已经不多了啊，剩下的就不打了。我们没有想到为什么不打了呢？实际这里有神的旨意啊，神不要这个以色列人再去把其他的地方打下来，留着几块地方啊？为什么呢？神要考验以色列人啊。那么为什么说这里没有征战呢？大规模的征战没有了，小的呢还是有，但是等到约书亚过后的这些征战又来了。也就是说，这个我们说约书亚打下这个迦南地，得到了这个迦南地了以后，他得到了一个安息啊，国中没有了征战，非常暂时，非常暂时。我们看到希伯来书4章8到9节里边有一句这样的话，这样看来必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为什么呢？从约书亚之后再没有说过安息日了，是吧？没有说过安息日，但是没有说过打败了以后说不要再没有征战了，没有这样的话。那么这个事情实际上是一个暂时的，而真正的安息在哪里呢？耶稣啊，到了耶稣来了以后带给我们真正的安息。所以我们呢要珍惜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啊，得享这个耶稣给我们的救赎啊，使得我们真正能够得到这个安息地。希伯来书4章2到3节说啊，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就是传给我们和像传给他们那个老一代的人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啊。所有的人都听见了，可是有的人不听啊，有的人不信。那么什么人能够信了以后得福呢？只要有信心的人啊，信心和顺服。那个没有信心，听见了和没听见是一样的，就他们不能够在这个耶稣的里边享这个安息啊，他们不能够享。好的，那么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福气是不是来之不易的啊？在基督里进入真正的安息啊，我们看见约书亚和以色列人是有信心占领了这个迦南地，是得到了暂时的安息啊。 另一个约书亚，也就是我们的 Jesus 啊，是安，是耶稣，使得我们这个基督徒在信心里得到永生，这个是真正的安息啊。那么我们的永生在哪里呢？在天国里啊，也就是在等到新天新地再来的时候啊，我们在整本圣经的最后的启示录的21章是吧，我们会看见有新天新地等着我们啊，到那个时候我们会得到真正的安息。但是现在我们现在不能够得到安息，哪怕我们暂时的安息都不能。为什么呢？我们向往这个安息，我们现在还要征战，要像以色列人那样去征服迦南地一样，要征战而不能停，一停下来可能就有问题啊，就会有问题。好，我们来看12章，以色列人得地的总结。以色列人把那个迦南地得下来了以后，整个12章非常的简单啊，他就来数一数都哪些胜利的成果呢？啊，第一个部分呢是在约旦河的东面接下两个王啊，我们知道一个叫什么巴山王是吧？一个是什么什么王啊？我都不太清楚，我记不住啊，可能李场会知道。两个王接下两个王，在那个约旦河的河西呢，南方的、北方的、中部的加在一起，一共呢31个王，他把这31个王的名字怎么样？全部加在了一起啊，加在了一起啊，我们在这个书上全部有。那我这里呢就不再去读这个了哈。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比起当地的那些人呢，我们说力量是比较弱的，人数也不如他们那么多，而且人家还有战车，还有坚固的城墙，是吧？可是呢，以色列人靠了神就得胜啊。其中有一个地方打败了。那就是爱城是吧？为什么打败呢？是人的失败啊！他去拿了不当拿的东西，有人说这个拿了不当拿的东西，这个神的处分是不是太重了？把雅干那一批人全部给杀了。我不知道你们要是当了将军，当了元帅，下了一道命令而有人没有听，引起了战争的失败，你们怎么办？杀不杀人呢、啊？当一个元帅叫辞不掌兵是吧？辞不掌兵，你不听这个神的命令。你没有办法，神绝不会把有罪当无罪，是吧？那么我们每个人呢，我们也会犯罪的嘛，神会不会把我们的罪也拿来惩罚呢？也会，我们要小心。但是我们有一点，我们有耶稣，我们认罪，我们在耶稣面前祷告认罪，耶稣会怎么样呢？赦免我们的罪啊！这个赦免是永远的，是永远的，只要我们听神的话。只要与主同在，我们就可以征战啊，就刚强壮胆，我们不要怕啊，不要怕。好的，那么神的祝福和我们的征战啊，这一个部分的内容我猜是王牧师写的啊，王牧师写的，说神为什么不将祝福直接给我们呢？为什么不将这个迦南地直接给了以色列人不就完了吗？给他们修一个好好的花园是吧，那么让那个以色列人都能够在那里享平安，多好啊。神为什么不这样做？说不可能的，不可能的。神要是把一个非常好的地方直接白白的送给了人，人会很快就悖逆，人很快会互相杀起来，就把神的那个教诲全部都会忘得干干净一干二净啊，会抢啊。我们看到过这样的例子还少吗？是吧？只有靠着神，等到了真正到了无罪的那个环境，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到了新天新地那个环境，恐怕神才能够把真正的安息交给我们啊，让我们得享永远的安息啊。所以这个祝福与征战，只要在这个世界上还有魔鬼，永远我们需要征战。实际上我们每个人从信主的开始起，我们的心里就有一些未得的地方啊，我们一定要征战啊，我们要像征服迦南地一样的去把那个心里边的那些东西要去掉。那靠谁呢？靠神啊，靠神的话语。如果没有神的话语，我们可能就去不掉那个在心里面的一些世俗的那个东西，世俗的想法，一些嫉妒，一些恨啊。我们要想得到神赐给我们的福气，那么我们也要像以色列人那样去征战啊，要刚强壮胆啊。等到这个新天新地来临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享安息啊。好的，那么征服迦南地有一些比较严重的这个道德的问题啊。什么样的问题呢？别人就会问了 为什么你为了以色列人就把迦南人给全部都给赶走了呢？说不是啊，在申命记9:4-5里边说，神回答说不是为了以色列人啊，为什么要把那些地方的人赶走呢？因为那些地方的人恶，犯了罪。他们犯了什么样的罪呢？他们信邪教。然后他要是我们仔细的知道他们的教是什么样的东西的时候，那真是应该杀，应该杀尽。为什么呢？以色列人没有把他们杀尽的时候，以色列人居然也会去跟他们一起，像他们一样的去敬拜邪神，然后弄出一塌糊涂的事情。神怎么样？差点把以色列人也给灭了啊！所以这个是要非常小心的。神不是为了以色列人，是为了借助以色列人去惩罚啊那些犯罪的那些民族啊，迦南各种邪教啊。那么杀戮的是不是太狠了呢？不是。神是不轻易发怒的，为什么呢？神给了他们悔改的时间。我们看见这个，实际上神要灭掉他们，早就想灭掉他们啊，就像那个神灭掉那个叫什么，那两个城管，我这个脑子，佐多玛是吧？那个是转瞬之间就把他灭掉，不需要人去打的，神有能力把他们灭掉。那神为什么当时没有呢？留了他们400多年。让他们悔改啊！我们在看到这个利未记啊，在创世纪里边都有这样的讲，就神给迦南人悔改的时间，神是不轻易发怒的。400多年，结果都没有改，而且是越来越严重啊！所以实际上神不是很快的就下决心要把他灭绝。那么以色列人打赢，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义，而是因为他们的恶。谁的恶啊？是迦南人的恶啊！迦南人那个恶，他们信邪教，行邪淫，把自己的儿女拿来烧死，献给神，献给他们的那些邪神，雕刻了那些木偶什么，然后来敬拜。谁要是偷走木偶，就杀谁啊！你哪怕碰到了，都要杀人啊！那个我们在士师记里边会看到，连到以色列人学了他们那个都一塌糊涂啊！所以说，真是应该把他们灭绝。那么为什么当时没有灭绝呢？因为他们没有恶贯，没有满盈啊。创世纪15:16-16说的，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恶贯满盈，所以就等着他们的啊。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啊，初读的时候读到这里，心里面会非常难过，说怎么就把他们全给杀尽？一个城市打下来，要杀的全都精光呢？我们心里面难过，觉得这个神是不是有点凶啊？啊，读到新约的时候，我们放下心来了啊。新约那个耶稣对我们是非常好，是吧？但是实际不是啊，实际神是一直是对人有拯救啊。对，哎，我们是不是看到过那个约拿书啊？我们看到约拿书里边记这个尼尼微人是犯了大罪的，神要把尼尼微人灭了，但是在灭他们之前怎么样？派了约拿啊，甚至于约拿在海上面遇到了风险，这个被大鱼吃到3天，然后跑去怎么样？告诉他们你们要悔改，然后尼尼微人怎么样呢？真的是悔改40年，神给了他们40年让他们悔改，结果他们回过头来还是老样子，最后才灭。我们会看到现在这个尼尼微怎么样？一片荒地，再也没有尼尼微啊！所以这个不要惹神生的大气，是吧？你真的是罪恶贯满盈，那个时候是要灭绝的。好，那么下边我们来看这个书的下半部分，从13:21，那么是分配啊，22-24呢，我们要留着下一次啊，下一次。那么我们这里来讲一下分配。首先一开始这个分配呢，先要说还有一些没有打下来的地方。13里面说有3块地方没有打下来啊。我们先看那个第一个部分啊，说的是那个腓力斯地。如果我们对腓力斯有点了解，那个底下不是很全啊，不是很全。等一会儿我们换一张图的时候，我们会看见那个底下腓力斯地实际上是什么呢？加沙走廊，从埃及出来到以色列那个地方有一个走廊，是个非常富饶的地方，当地的人是可以出海啊，可以耕种，那个地方水源也非常好，气候也好，一直到现在不在以色列人手下。加沙走廊是什么？是巴勒斯坦的巴勒斯坦地，也就是这个腓力斯一直都没有属于以色列人，一直到大卫 把腓力斯人打败，可是大卫没有把他们灭尽啊，所以这一块地方始终一直到现在始终都仍然是没有在以色列这个版图之内啊。我们看北方，北方呢实际上是前黎巴嫩啊，耶和华神告诉这个以色列人，整个这个黎巴嫩这都是属于迦南地的，没有拿下来。为什么是这样的呢？从黑门山往北啊，黑门山非常的高，就是以色列那个全地有很多的高原哈、啊，是他们的东部是高原，西部海边是平原，但北部全是高原，全是高原，而且非常高的黑门山是非常高的高原，啊，那么不容易打上去。可是有神的指导，神告诉他们这个是给你们的地方，你们怎么不打下去呢？居然就没打上去，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遗憾。一直到现在，黎巴嫩怎么样？并没有在以色列这个版图里，但是呢，这个部分，这个粉红色的上边北部的那个粉红色的南部呢，是以色列把它攻下来了，啊，攻下来，为什么呢？神告诉他呢，你们分地的时候把这些地都给分了，分给这个12个支派，谁都打下来，谁都占下来，是吧？所以有一些地方是打下来，还有中间有一小块，有一个叫什么？叫马加，是吧？还有一个地方叫基数，那两块地，那很小很小很小的那个一小块地方，居然就没有拿下，一直要到过一些年啊才会把它拿下。然后这个图上还没有写，有一个地方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居然没拿下，哪里呢？耶路撒冷没有拿下。我们在这个地方叫什么？叫耶布斯，是吧？是在中间啊，是在中间，也就是说机甲过来不多远就是耶布斯，可是就没有拿下。这个是非常遗憾的，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大卫啊，到大卫把耶布斯拿下，我们还记得大卫先把这个一个地方拿下来以后，把它叫大卫城，是吧？实际就是伯利恒啊，那个地方拿下来叫大卫城，有的书上翻译叫伯利，叫戴卫营啊，戴卫营就是伯利恒啊，是大卫打下来，然后又把耶路撒冷打下来，然后变成了以色列的什么首都，可是很晚很晚啊，当时就没有拿下。好的，我们再来看看河东。河东不是那个约书亚主持分配的，为什么呢？摩西在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3个支派，有2个半支派，他们说让我们看着河东那个地方非常好，地方也好，地方也大，是吧？然后那个气候很好，能够适合放牧，所以他们要求啊。那么我们看到在河东呢有3个支派，一个是流便，我们总是从南边说起。哎，我说一下哈，以色列人分地。每划一个疆界，他们怎么划呢？南、东、北、西。如果你这样看地图，你顺着这个圣经里边看，都是先说南部边界，再说东部边界，再北部边界，再西部边界，那你就很容易看懂了。如果你要知道这些城市是谁，城市是什么，你读起来恐怕就会比较好一点。你们年轻啊，不像我这个读过就忘了，是吧？把索多玛这个忘了，你们读的时候把那些城市记住。整本圣经你读起来就会比较方便啊。比方说，我们说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是吧？那你听起来我们都非常熟悉啊。要把所有的城市都搞熟了，不大可能啊。反正一些重要的城市记下来。好，我们看到流便在南边，是吧？加德在中间，然后呢，马纳西的半个支派呢在北边啊。你们还记得不记得流便是雅各的老大，是不是这样的？那为什么？老大分的地方小哎，你们看见是不是很小？老大是不是要得双分呢？为什么老大不得啊？他犯了罪，雅各说不给他，是不是把他的长子名分去掉了？为什么呢？他上了雅各的床，是吧？还记得这个事情吗？跟这个雅各的一个小妾上床了，啊，污染了这个。我们要小心啊，要小心。我们每个人有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也会荒唐，会荒唐。但是这个荒唐可能影响一生，在神的面前，你有一点的荒唐，都会影响一生。我们基督徒不要有一点点的荒唐啊！别以为年轻就有本钱可以犯错，不行的，是吧？哪一天你想竞选总统，完了，别人给你把老账一翻出来，你全完了，对吧？这是绝对不行的啊！好的，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加德和马纳西占领的那个地方，我们常常在这个圣经里面叫基列。是加德，我们这个地方说什么？中部的基列地， 所以后边啊，常常我们会疑惑，这么基列人啊，什么啊，说的就是加德和马拿西当地的人，为什么这样呢？基列是个地名，是个山，基列是一个山脉，从北向南的一个山脉，就是在约旦河的东面非常高的一个山，但是呢，往那个西，往东去的时候越来越平缓，是一个山脉。那么那个山脉是非常的肥沃，有12条河流流进这个基列地，那么分成了两半啊，北边给了马拿西，南边给了加德。那么我们要对要比较熟悉这个地势啊，要熟悉这个地势。那么我们这个图对不对呢？不一定啊，不一定。就是根据圣经描绘的这个图，各种人有各种不同的描法，因为圣经里面说的不是很全的，说的不是很全啊。好的，那么有一句话就是立位支派，立位支派没有分地，为什么立位支派没有分地啊？同样的道理，这个雅各有一句话，临终的时候有一句话，不给利未支派分地的，是利未支派和西缅支派，他们两个犯的罪，犯的什么罪呀、啊？他们在世界那个地方，是不是、啊？他们杀了一大堆的人啊！所以呢，雅各说，你们这两个支派将来要会分布在以色列的所有地方，不给你们专门一块地方。但是神仍然是拯救这个他们啊，立位支派的人后来变成了什么？摩西是立位的吧？是吗？亚伦啊，让他们变成了祭司。所以说，并不是说神不给了他们救赎啊，仍然给他们救赎，而是给他们非常好的地位，是吧？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西部啊，约旦河，也就是约书亚领着以色列人过了这个约旦河以后，真正打下来的这些地方是怎么分配的呢？那么呢，我们看到这里边有两个人，一个是祭司以利亚撒，一个是约书亚，他们两个联合起来分配。为什么会这样呢？不是一个人来分啊，因为以利亚撒是大祭司，代表神啊，所以他们两个出来分配的时候是代表神来分配，用的是什么方法呢？研究。分给这个9个半支派，9个半支派都是那个研究拈来的。那么呢，在以色列人看来，这就是神的旨意啊，真的是神的旨意啊。神告诉他们要在哪里。我们会知道，有的时候你分配地方是不行的，分着分着就怎么样，打起来，两兄弟都要你抢，是吧？要是老爹的财产太多了，说不定还要杀了老爹，杀了弟兄，这样的事情都会有。可是这个地方分配的非常的平稳，有神。神的恩典，神的恩赐啊，所以这9个半支派在这里，得到了非常好的这个分配啊。那么我们再看，在这个第一个分配的是犹大支派啊，犹大支派的加勒，他说我愿意到那个山地去啊。当年耶和华神告诉我，就是他去侦查那个迦南地的时候，凡是我的脚踩过的地方都给我，是吧？那么呢？约书亚说好的，那你就去啊，并不是说他要去的那个地方有多好，而是说那个地方不好，不好打，是山地。哎，那个加勒说，我有力量啊，当年我的力量是怎么样的，我现在还是这样。那么加勒这个人啊，专心专意的服从耶和华啊。你看我们在这个民数记的14章24节说，唯独我的仆人加勒，这是耶和华说的啊，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智，专一跟从我。为什么说另有一个心智？是说别人有别的心智，而加勒跟他们不一样，他是专心专意的跟着耶和华，并不是说另有一个心智跟着耶和华，是说专心的跟从耶和华。所以加勒是非常的有力量。另外，这里面要讲一下，加勒当年是40岁派出去，是吧？现在经过了征战以后，他85岁。我们知道这旷野多少年呢？我们说40年，严格的说38年。那么征战了多少年呢？我们一算就算出来了，征战7年啊，征战了7年。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我们记住为什么是7年？这个以色列人对这个七是不是非常重视啊？征战了7年啊。然后加勒说，我的力量当时是什么样的，我现在还是什么样。我们在圣经里边看到，一个人的心智如何，日子就如何，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啊，我们都会说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实际我们要把前面一句加在一起，心智如何呢？日子就如何，日子如何呢？力量也如何。用 我们的解释就是说，如果你的心智坚定，信心坚定，那么就像加勒一样，哪怕我到了85岁，我的力量仍然是这么大的。就不管我的年龄长到多大，像我今天这个能够站在这里，我曾经跟苏珊说，我都记不住了，我来讲这个东西记不住了。苏珊说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哇，我一听，这个神给了我旨意啊，给了我旨意。那就是说，甭管我年龄有多大，我的信心如果是足的话，我就会有力量，像加勒一样，是吧？如果我们说过的日子很艰苦，那我们的力量是不是就不行了呢？不是，一个人的心智如何，你就会看你艰苦的日子也不艰苦，是这样的吧？也是神给的福气，我们的力量就一样的大，神给我们的福气总是够的啊。格林多后书12章9节说的是什么？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的能力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然后加勒就把这个山地要去啊，然后呢他就把这个山地拿下来啊。所以加勒的并不是要去享福啊，并不是去享福。好，那么犹大人呢就把这个南部这一块都打了下来啊，北方是山，南部是沙漠，那个地方并不是很好，但是呢他打下来。这里边有一个小故事，就是他说那个有一个城市叫基列西夫是吧，谁去打下来我就把女儿亚撒嫁给他啊。结果谁打下来了呢？是他的兄弟，他也就是他的侄子啊，他的侄子俄图涅把这个打下来了。为什么有这么一句话放在这里呢？在士师记里面我们看见俄图涅是第一个士师啊，第一个士师俄图涅是加勒的侄子啊，所以我们要记住他。那么呢有一句话也非常重要，说犹大人并没有赶出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我们要知道耶路撒冷并不在犹大这个范围之内，只不过是他的边界，但是呢耶布斯人呢在耶布斯的周边，也就是耶路撒冷的周边都有，他没有把他们赶出去。好，然后呢我们来看这个约瑟，约瑟的子孙得了一大块地啊，然后他们还抱怨。约瑟的子孙是谁呢？是马纳西和以法莲啊。为什么这个马纳西在东边有了，西边也有，还有呢？因为他们人多啊，人多。所以，那么为什么他们会有两个支派呢？因为流便那个老大的名号呢，给了约瑟，约瑟是老大的双份啊。那个约瑟他有两个儿啊，一个叫马纳西，一个叫以法莲，那么呢各得一块啊，各得一块。然后马纳西的人多，又得了两块。这样了以后呢，他们两个还不满意啊，还不满意，还要说你看怎么我们这么多人，你才给我们念就念了一个揪呢？这个是个大问题，是吧？后来这个约书亚就跟他们说，这个地方归你了，很大的地方了，不是很小了，山也是你的，平原也是你的，把他们打下来，打下来就都是你的。可是他们打不下来，他们看到你看山里面那个路不好走，森林里面不好走，然后平原上面的那些人有战车，我们打不下来，打不下来就没办法，对吧？好，这个是约书亚，哎，要说了，约书亚是哪个支派的？约书亚是以法莲支派的。就这两个支派来抱怨的时候，约书亚并没有给他们任何的优惠，你研究你抓到这个了，不给你优惠的，对吧？并不因为是自己人就给他们。好的，然后约书亚要求他们，你去争取这个未得之地。我们今天在这里读圣经，读到这里，我们的心里面有很多未得之地，我们要去争取，一定要把这些未得之地也给他得下来。那么靠什么呢？靠心灵的征战，有耶和华跟我们在一起，有耶稣主跟我们在同在，那么我们就能够赢。我们这个产业也是要征战的。好，然后下边我们来讲他们怎么样分究啊。然后以色列的全会众呢聚集在四罗那个地方，后来是非常重要的，这里也很重要。为什么都聚到四罗去了呢？会幕在四罗，所有的头都到四罗去研究，是吧？所以这个分配产业这个是在四罗做的啊，四罗是会幕在这里啊。然后来分第一个究呢是给了便雅悯，那么我们要特别小心，你看便雅悯是非常小的一块地方，正中间，是吧？刚才我们说耶路撒冷并没有在犹大地里边，那么在哪里呢？便雅悯。那么便雅悯有没有把耶布斯人赶走呢？没有。我们刚才说了一直到大卫呢都没有啊，所以这个 非常的遗憾啊，所以便雅悯呢是在正中间啊，是在耶路撒冷的周边啊，耶路撒冷的东西面是吧？好了，我们来看西面，西面刚才我们说了，西面也是跟利未一样是被那个雅各诅咒的，结果呢，它是在犹大地的中间。实际上我们会看到，在圣经的后边，慢慢慢慢的，这个支派怎么样，就消失不见。为什么呢？他们打仗打不下来啊，没有去认真的去征战，结果自己的人分散到各处。然后我们来看希伯伦，我们能不能看见这个地方图上有没有哪个地方叫希伯伦？什么颜色？你们看看，希伯伦、以撒迦都是在马拿西的北边，是吧？马拿西边，一个是紫色的，一个是红色的，是不是？然后在北边呢是亚设啊，再过来是拿弗他利。如果我们对十二个支派不太熟，今天这个一分地，这十二个支派是不是比较熟了？这里边有一个怪怪的地方哈，我们一直分下去，分到了哪里呢？分到蛋，蛋，我们来看看蛋是在那个深绿色的那个蛋，它是分在中间的是吧？是在那个犹大的边境。可是呢，有一句话说蛋人的地界，47节，蛋人的地界越过原得的地界，因为蛋人上去攻击了利善，利善在哪里啊？在最北边啊，最北边，在这亚兰那个地方去了。到了最北边，他发现那个地方好，结果呢，去骗了人家一通呢，打下那个地方来了，把那个利善改名叫蛋，然后呢，整个这个以色列最北边变成了蛋，而不是蛋的正中间啊。好，那么最后才分到约书亚，那么约书亚分到地呢，是分在一个城啊，最后分给他，别人都分完了以后，那么。给他的是以法莲 山地的这个亭拿西拉，那么他还去修了城啊，给了他的城呢，他还修，说明那个城怎么样，很荒芜，是吧？所以他把最差的地方留给自己了，啊，别的人都拿到了以后，他才给自己。所以我们要知道，他实际是可以利亚撒一起来分地，但是他分的是最差的地方。这利未人呢？利未人就没有啊，就没有啊。最后我们来讲一下设立逃城。设立逃城一共有6个逃城，那么我们在前面呢已经知道民数记里已经知道逃城是什么意思了啊，把误杀人的人呢都可以放到逃城里边。六个逃城都是哪些呢？拿弗他利啊，刚才我们看到拿弗他利那里边有一个叫基底斯啊，然后以法莲的事件，我们知道事件是吧？事件那地方出了个大问题，就是雅各他们最开始就到事件是吧？然后这个犹大的希伯伦啊，希伯伦地，我们经常念这个希伯伦啊。然后这个流便的比西、加德的拉莫，还有马拿西的戈兰，戈兰你们知道吧？戈兰高地是吧？到现在戈兰仍然是一个战略要地啊，是不是在以色列手下？时常要征战啊，时常要征战。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讲到20章。12个支派的图放在这里啊，那个蛋到了最北边。现在我们讲以色列地，就是从蛋到什么呢？到这个犹大的最南边，最南边是什么？对，应该是别是巴啊，别是巴是吧？好的，我们来主前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感谢你啊，请跟我们一样一起来读这个圣经啊，让我们知道这个历史书给我们的教训啊，让我们能够认认真真的吸取教训，能够永远的刚强壮胆啊，能够征战我们心中未得之地，能够得享神给我们的福气啊，谢谢神啊。我们也愿意让所有参加读经班的，还有一些呢因为得病没有能够来读经班的，希望他们能够都得到您的祝福，能够得到平安。也希望我们接下来敬拜的时间啊，在大堂里面能够呢，与你同在啊。祷告，我们不配，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